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邻居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接着我们讲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已经讲了14了哈。我们从那个使徒约翰在讲那个神子耶稣哈的简介，到那个主耶稣的降服，然后从那个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诞生，到众人的见证，尤其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啊，然后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受试探，然后到他回加利利之后的第一个神迹，在加拿的那个神迹啊，婚宴的酒变水的神迹，然后再从那个第一次他接近神圣殿，他也第一次预言他的死和三日复活啊，然后到他在犹大利被见啦，包括和尼哥底母的讲道，也有和那个施洗约翰的同工哈，接着然后耶稣就回到加利利，在回加利利的途上，他特意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在井边雅各井边跟妇人问道，然后救了何成的人啊，然后上路的时候文吉兄就给我们讲了主耶稣在拿撒勒的宣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啊。今天我就顺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宣告啊，就是在讲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三个神迹，所以我讲的题目就是得自由。我们先一起来读神的话啊，这三个神迹实际上在三本这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写，而且都是比较平行的。从细微的角度，这马太福音是神作为君王，主耶稣作为君王的身份哈，我们看他是怎样来行的这三个神迹。对，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8:2-3，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第二个神迹是那个瘫子的神迹，我们读马太福音9:2，然后在6-7。
有人用竹子抬着这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了。”
万教让你们知道，人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马太福音9:9-10，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
叫
马太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
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血气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我们来祈求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本来都是困在这个死亡之中，没有自由，是吧？但是您去了我们人的样式，到我们人的中间来，你真的是我们的君王，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得释放，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身体在灵里面都得释放，让我们真的是在要到你那儿去，真的是和神同在的，是吧？愿你真的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大大的来做工，让我们讲的人和听的都能够讲得明白，听得明白。我们要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这个讲的题目是得自由，我们先什么是自由哈？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一些话讲自由的话，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权哈，就是可以自由的行动，自由说话，不受约束，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就有人说不自由啊，入临死，这也是我们那个五四运动实际上起源于这个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时候，这是最激动人心的这个号角。所以说，自由是真的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目标。而我们那个马克思在说，他说自由啊是对敌人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就是这个哲学里面，这是一个很那个很有意思的对，但是呢又是很让人绝望的。我们人都是在苦苦的在追求这个自由，但是呢却又被牢牢的捆绑在这个敌人里面，我们那个就是想通过认识这些这个这些必然的这个客观规律和客观世界，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在我信主之前啊，我一直是想就是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样我们人就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虚幻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大科学家也说，说我当我知道的愈多啊，我就愈谦卑，因为我们看到的就不知道的东西就愈多。这就是一个人在这个自由和必然里面，这个当你这个点扩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困在一个更大的必然里面，这是一个让人那个觉得虚幻的。而我们看到不自由勿宁死，可是呢人呢每个人都要死，这是在一个死的必然里面，这是也是一个虚幻。当我们那个考虑到如果是在死亡面前的时候，我们人一辈子在辛勤的那个那追求得到一点的自由，到死的时候又全然没有，所以说是一件很让人绝望的事情。我们看到那个诗人怎么讲，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很高，何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实际上诗人比较感性，他也比较极端哈。当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生命的这个尊严，这个爱情的价值都比不上这个自由，但是呢我们没有生命的话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一件那个让人那个不可以那个那个真正的能得到的。难道我们人生就是真的如此的那个悲观，自由就是真的如此的难寻吗？当我们看这个世界，放眼这个世界，我们确实是这样，世人都是被拢在死亡的这个监狱里面啊，有的已经被执行了，有的是正在执行的，有的呢是死缓的，我们大家都是死缓。如果是没有生命的话，在世界里面，世人呢都被这个世界的这个名和利啊蒙住了眼睛，我们看不见那个造我们的主啊，而且这个因为我们人的罪的缘故，这个地狱受咒诅。我们所造之物都是一同叹息受苦，直到今日，这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一个光景。但是呢，主耶稣来了，他宣告，他说他要是被掳的得释放，就这些在死亡的监狱里面都要释放出来，瞎眼的得看见，他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爱我们的神，那个造我们的神。当我们那个去跟随主耶稣的脚步的时候，即便我们还是汗流满面方能糊口，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盼望，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会和神永远在一起。这就是主耶稣要带给我们的自由。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的自由，我们家有个人那个马尔福圣经的，那本圣经很简单，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的词典，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词典上怎么来解释这个自由，解释的很简单，我很棒， liberty。 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自由就是无边界的无约束的。如果是数学家那个蔡老师就会说，哦，这个无边界无约束就是一个无穷大。而我们做力学的就是说这是零约束的任意的运动，就是不受任何限制。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就有一个真的自由，就是神，我们的耶稣。我们看到他是全知。大卫说啊，他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神造的，因为我们的话说了就没了，对不对？神都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都知道，就是他全知，他全能，对不对？我们知道所有的世界都是他所造，而且这世界的运行，我们说的客观规律都是在神的手上，他用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若不是神，日头就不会出来。所以说他是全能，他是无处不在。大卫先知大卫感叹说，他说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当你想犯罪了想躲避的时候，像那个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想躲起来也躲不起来。所以神无处不在，神是永恒。诸山为之伸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根古到永远，也就是神。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神是真的是一个自由的神，耶稣就是这个自由的神，他超越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他是就是那个无穷大，而他是真的自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自由。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呢从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和加百农行的那个三个神迹来讲，我们是怎样在主耶稣里面得自由。第一个得自由呢是信耶稣在身体上得自由。人身自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可是呢我们人呢却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受有个人的那个倾向，对不对？人体倾向是哑巴就说不出话来，没有自由。如果是那个瘸子的话是不能走路，对不对？这都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对。而这个大麻风啊是一个非常限制自由的一个疾病。这个在圣经里面患大麻风的不少，包括那个摩西的洁净里面，也包括那个大将军，还有那个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可怜的大麻风人，对。后面还有那个十个大麻风人，对，实际上有很多的大麻风，对。这个大麻风啊是一种叫从内到外这个传染的皮肤病。那个利未记十三章里面，十三章还有十四章有一点有关于那个洁净的那个描写，对，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的来看。对，这个皮肤病呢主要是就让那个皮肤和那个表皮的毛都会全部败坏变色啊，然后呢这个病变会扩大会散开，也会传染给别人。然后呢这个现象是不仅仅是这个皮里面看到之后，下面就更大，深于表皮，所以说是一个隐藏的，而且是一个非常的那个，就是说有传染性的，对。在圣经里面没有讲怎么医治，对，这只能够就是说你等到它好了，或者是按时来医治。他们那个你要患了大麻风，确定是大麻风的时候，你要就是衣服要撕裂，蓬头散发，然后呢要蒙上上唇。见到人的时候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免得有人跑过来不小心那个传染上来，那就是你的罪了。所以说这个不洁净，对，他你当传染上之后你要关七天，对，关到里面七天的隔离，对，这七天你不能够跟别人说话，对。然后当然你会有碰巧有些更多的大麻风在一起，只能跟大麻风的人说话。所以说呢，即便你痊愈了，你还在继续关七天，对。所以说你一旦被染上的话，估计要关十四天了，对。当然你要染得很厉害的话，就不要多长时间了。所以说这个大麻风的人啊是没有自由，没有尊严。而我们这个第二次的那个大麻风，对，它实际上是 估计是更可怜，对，在路加福音讲的时候，他是满身都是长大麻风的，不知道过了多少个七天的。所以说呢，他现在听到主耶稣来了，他就是离开那个隔离区的，应该是他找到大麻风的，要找到了主耶稣，要来拜耶稣来求医治。应该说他是非常的勇敢，而且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他首先应该是认识到这个主耶稣是造他的这个主，是他要信的这个主，能够医治他，而且他要相信主耶稣啊，那他是神，他不会被传染，他不会拒绝他的，应该会接纳他的。所以说呢，他就来了，对，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只是求了洁净，可是我们的主真的是有怜悯，他当然是洁，说他肯，对，他不仅是说了肯，他还用手去摸他。这个满身长大麻风的人，对，不知多少天没人跟人说话，更甭提有人摸他。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居然这一直到他还摸了他，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对，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他的身，对，所以说也不用再放那个七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啊，都是神手所造的。所以我们神说你可以好的话，他若肯，必能叫我们那个身体好起来啊。因为主耶稣啊，我们看到这创世纪耶和华用基督上的尘土造人，将身体推到他的肺腑里面，我们就成了有名的活人。连大卫也感叹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了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脸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所以说我们的人，神造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神，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的一辈子都在他的眼光之下，所以说都在他的册子里面。所以说我们还有什么那个在他面前好惧怕好隐藏的呢？主耶稣他自己也亲口说，他说我们身上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所以我们有病他能不知道吗？如果是我们有痛苦的话，他也跟我们一样能体会到我们的痛苦。所以啊，我们有病的真的是不要惧怕，要在这个神的面前来求哈。而且神他造人他的目的，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说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他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造物的主巴不得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做他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惠求怜悯。而且神的那个医治，神的这个拯救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从西西家我们看，他病得要死的时候，他祷告多活几天，然后神给他十五年。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所到之处都是尽都医治这个疾病。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见证。像 Sister May 他癌症，我不知道是癌症到什么时候，我是知道他病得要死的时候，他祷告神就给他，让他现在还行走在我们中间。神真的是医治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一直在，如今也在一直在来医治我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口吃，对，我应该是结巴人。到14年前，对，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愿，我觉得神认识神正好，我要把这个真理，把这个福音一个传给就是那些跟我一样还不认识神的人。可是呢，我是结巴人，我讲话很慢，可能人家都没有耐心听，所以我也是时常的祷告。当我有一天我读经的时候， 我读到以赛亚书三十二章，那里面讲神那个公义的国度，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就说，能看的人眼不在乎你，能听的人耳不听闻，冒失人的心啊，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当我看到，我就觉得神真的是，愿真的神的国真的是降到我的身上。所以，神也没有像这个一直在大方方的人一样，就让我立刻就说话痛快。我请了很多的那个 speech pathology， 也我家人都帮我们，所以到今天我就能够去讲课，也能够来讲道，是神的恩典，神的医治。说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很快的医治是彰显神的大能，神有他慢慢的医治，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微妙的来体会这个神的爱。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这个神的爱，这是多美的事情，这是真的是神的国度在人间，我们众人的身体一起就可以达成这个神的灵工，神的殿。所以我们若是中间有一个肢体来受苦，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应该受到想能够感觉到那个苦，所以我们在苦里面就可以得安慰，有盼望。所以如果是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我真的是巴不得大家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一起能够分担，这样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看神的医治有神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只是看重我们这个立刻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医治，而不是那个神的主权和他的意念，实际上往往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可以看从那个保罗的分享，他身上有一根刺，对，他说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可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力量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力量助力我。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上面就能够得完全，得自由，这样也是彰显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现今的身体即便神医治就是像这个大马蜂一样，我们如果是只是看在这个身体上面，终究是有限，因为我们到时候还是死。而这个医治啊，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怜悯，也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可能多给我们几年，要记得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现今那个身体，不是那个我们要跟神永远同在的那个身体。我们是等着我们这个破旧的这个身体得赎，神会预备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更加自由的这个身体。我不知道将来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呢，神给了我们一个影子，当主耶稣死了之后，三天之后复活，他的那个身体，让多玛来摸他那个身体。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身体是有多么的自由，在以马忤斯路上，他跟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谈话，说没了，就立刻就没了。然后门徒们锁着门的时候，他说他要跟他来进来，他就进来了。当他要走的时候，就非常那个云淡就走了，对，这是真的是逍遥，对，这就像。我不知道，我到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我们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耶稣很像，这是才是我们所在身体上真正的得自由的那个身体。我们看第二个神迹，那个信耶稣从罪里面得释放，这里面是讲到这个瘫子。这个人是用那个褥子 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的哈。这个神迹呢，在马太福音，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是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哈。这个摊子真的是病得不轻的，他这个四个人来抬的这个，抬呢就因为人呢太多的，他们不能够到耶稣跟前去，他们就拆了那个房顶啊，用那个绳子，估计是四根绳子对，把它垂下去，正好是吊在那个耶稣的面前来看。我们应该可以相信，这四个人还有这个摊子，应该是都是有信心的，耶稣能够医治他，否则的话也不会费这么大脑子劲那个来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那个求医治的心是多么的迫切的。可是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啊，就对摊子说，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好像那个主耶稣所说的是有点文不对题啊，这些人在求医治，他却那个赦罪。在我们这个中医里面啊，是讲究一个治标和治本。估计从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话里面，我们可以那个猜想啊，这个他没有理解，这个摊子可能呢原来应该是可以行走的，对，否则他可能没有那么迫切哈、啊，当然这个是这样，是猜哈、啊，因为罪的缘故，他就瘫了，瘫了的时候呢，这时候他是想，因为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想被医治，对。这时候因为主耶稣的这个话，实际上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是很有感触，因为犹太人来讲的话的话，他们的当时逻辑，当你有疾病有残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它归到罪的上面哈。像大麻风的话，就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就是说他们认为是由罪引起的罪。而这个地方呢，主耶稣呢是讲他那个赦免那个罪的，当然是病根就会被根除啊。但是谁又能够赦罪呢？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就有这个文士心里面就说啊，这个人在讲一些寄望的话，就是说讲那个那个信徒神的话。他们因为他们不认主耶稣是神，所以说呢，他们这样推理也有他的道，也是对的。如果是说主耶稣不是神的话，谁要说赦免他的罪，不，耶稣在赦免他的罪，那这个文士就是对的。可是这个文士是瞎了眼的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神哈，所以说主耶稣说，赦了罪，果然病根就去除，他就可以行走了。这就是一个验证主耶稣的确就是神，对。可是那些人真的脸瞎得很厉害，即便是这些人可以行走了，这个人就拿就起来就回家了，他罪果然赦了，对，治标又治本，对。这时候那些人实际上万万没想到他是不信哈，所以说他们是真的是瞎了眼。对，这个句话就是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说你可起来行走啊，哪一样容易呢？这是主耶稣问他们的，叫人行走啊，实际上那当然是不容易的，对。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医学啊，有的时候还可以医治很多的这样的疾病，叫人行走。但是呢，一旦犯罪啊，在我们那个时间和空间里面，因为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刻都是个点，这个点就留在那儿了，对。所以说呢，要赦罪，没有人能赦罪，就在那儿，只有这个超越时空的这个神才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行耶稣啊，可以从罪里面得释放。这个我们人呢，本来是不用这样，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就是有着神的自由的那个身体啊，起初的时候神说，他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造了之后神看见一切都是甚好，所以说那时候没有那个限制，没有缺陷，所以说人本来就有 从神那儿来的自由，但是呢，自由的人呢，却选择了背逆神，所以说就没有神本来拥有的自由了。从此呢，死亡就在人的身上扎根。所以说，我们罪人的子孙、亚当的子孙，并不完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躺大麻风的人一样，失去了神的形象。现在我们看到罪到处传播，而且是深扎根在人的心里面，人从里到外的败坏，我们看到。所以说，神借着保罗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当主耶稣在哥哥他上的时候，为人的罪就是付清了这个工价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心口不一的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恢复那个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自由。所以说，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进罪了，因为那是生命。就是当初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是圣灵的运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运。当我们罪债还清的时候，我们的疾病的时候会根除啊。这时候就会有人问，他说：“你们这些那个基督徒对，都是被主耶稣的那宝血洗清的人，那？”你们看你们日子也没有比世人好多少，也时常那个现在疾病苦难里面，那怎么解释叫我们信？当然，那个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犯罪，人家罪的后果，实际上这些苦都在律法面前人人都平等，所以说这些苦我们就不说了，都是该受的苦。当然也有些苦啊，耶稣的门徒也问过，我举一个这样天生的那个瞎子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哈。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哈看到一个人天生就是瞎眼，门徒就来问耶稣说：“妈咪，这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还是他父母？如果是这人的话，这人天生的时候就是瞎子，他当然没有犯罪，对不对？那想必就是这个他的父母。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会把这个父的罪就是归在他身上。当然有的时候是康子是那个后果啊，我是说要最后定的罪。当然是，这个是 consequence 的话，他当然就残疾了。我说的这个是，实际上耶稣的回答说，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接下来我们就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你可以看到这整个故事。耶稣就是这个瞎眼的人，那个得看见，这个瞎子就立刻就开始赞美神。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荣耀就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得到彰显，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患在那个疾病或者是天生的缺陷里面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是一定是这个罪的报应，我们也不要那个怨天尤人，或者是自怨自艾，或者是自卑，也不要把它作为一个继续犯罪的理由。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我觉得那个这个世界经常是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作为一个继续犯罪的理由，是不是神也可以让我们这些那个与生俱来的软弱，他要在他在这个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的？对于那个现在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同性恋，他们说这个同性恋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天生的。所以说，这个天生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个弱势的团体，他们就在谋求这个权益啊。当然，现在这些大法官都听他们的，而且很多的教会也听他们的。 表示支持，因为这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同性恋他不仅仅伤害他一个人，他如果天生这样，如果他就只是这样的话，他死了就没了，对不对？实际上他是传播的，因为他需要一个配偶，或者是需要他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配偶，对。所以说呢，这整个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繁衍。即便这个理由是对的，当然我知道很多的肯定都是错的，都是他们欺骗，但是即便他们讲的是对的，这个人天生的就是个同性恋，那又如何？这个天生的这个瞎子，我们主耶稣还可以医治他，可以在这个瞎子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像你这个同性恋，难道不可以来医治他吗？难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要让他们继续在陷在罪里面，给他们做同性恋的自由？我们应该要告诉他们神的话，这是神所厌恶的。他们若是追求，可以在他的身体上得自由，在神的里面得自由。我在讲的就是说，神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体上得荣耀，是神亲自得荣耀，而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神。神也把这个医治的权利恩赐赐给了很多的门徒，对，他也是要为彰显神的大能，也是为主做工啊。我们就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要非常小心，对，因为我们也看不见有的人借着这个医病的方法，或者是恩赐，或者是形式，夺取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自由，也夺取神的荣耀。他们也是靠着这样的方法作为自己得利的途径，甚至也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利用人的软弱，生病了之后病机也不让你留意的，何况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会用一些很多的方法装神弄鬼，然后吸引人到他们的教会。当然有的人也会有医治的，但是呢，他们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们自己来得荣耀，而不是那伤害了在神国里面的这种有秩序的敬拜。这些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医治是来自神，我们的赦罪是只有神才能够赦罪。所以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谦卑的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求，不要以为某些人或自己有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医治疾病来做虚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使神的名来受亏损。所以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神迹，信耶稣从罪里面得释放。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信耶稣在灵里面得更新。这里面讲了一个这个神迹，看上去好像不像是神迹，对，看上去不难，对。这个马太坐在这个税官上，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马太他自己写自己也是比较简略，实际上在其他版本福音书里面也讲的不多，也讲的他是那个亚罗菲的儿子。他决定跟从了耶稣之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在家里面为耶稣大摆宴席。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看的话似乎也不像是一个神迹，对，但是我们要站在一个历史和时空的角度来讲，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真的神迹。这个神迹比前两个神迹更伟大，因为他把一个人的生命从此完全的扭转过来。马太他是那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却做了那个税吏，这个税吏是帮罗马人来那个过去也是犹太人，那应该是就是说对犹太人本族的不忠，也是对金钱的贪婪，他就是为了就是说那多出点钱，他也对穷人没有这个怜悯心，对，他们那个税吏一般会收更多的钱，然后自己付出，对，所以这是 他之前的这个马太，耶稣说了这句话来跟从我，这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星期五的时候，那个李老师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马太一辈子从此就是一个跟耶稣在一起的人，所以说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被以前的这些那个恶行来捆绑，所以说他是一个真的是回到一个神迹的。所以说其实如果是你看这个故事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就会马太也没怎么喜欢自己啊。实际上圣经里面这个是那个耶稣刚刚开始那个传道，在三年在过在那个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但是传道结尾的时候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事例哈，那是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要路过那个有一个税吏叫撒该，实际上他是税吏长，北方税吏的那个头，他是财主，他看见他听到了耶稣的名就想看耶稣的，但因为人多，他身高比较矮，看不见，跑到树上去。这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在树上可以把他看清了。这个时候，当耶稣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就抬头说：“大家快下来，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慌忙喜喜的接待耶稣了。这时候，当接待耶稣的时候，当然是也是大摆宴席。然后他别人就是说私下议论的时候说，主耶稣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大概就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说得着的时就还他四倍，你一般应该是还两倍的。耶稣说他说今天这个救恩就到这样的，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人子来是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我们来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而我们也的确是应该是要其恶来折善啊，从善在耶稣里面来得自由。更进一步后书里面讲，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在灵里面的自由啊，是真的自由，是有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有的人他有各种的那个嗜好，对，抽烟喝酒，那个嫖娼赌博的，他们以为就是在这个享有了比人更多的自由，殊不知呢，他们在这些自由里面，就是呢，他们这些自由的这个奴仆啊，深陷在其中不能够自拔。有的人对，就是说这样，就是说，难道那个基督徒就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吗？对，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主耶稣也没有禁止，只不过像抽烟的话，大家也知道是抽烟是损害健康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话就是神的殿，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弄到乌烟瘴气的这个殿里面也不好，对，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想，哦，我不应该戒烟，对，实际上，这个基督徒戒烟的例子也不少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那个感动，对，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能够释放一个自由的话，我们就应该祷告神啊，让圣灵来带领我们那个战胜我们身体的这些恶习。所以说呢，若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哈，我们就是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的。这个自由，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不是我们说的是。你想到哪就到最到哪。我想用我是一个做那个土木工程的，我就做一个修路的人例子吧。像我们那个各大前面对，有一个叫百老汇大街的，像110街到125街、122街吧，那之间的话都在各大的那个范围之内哈。如果是我们把中间的那个有一个那个隔离区哈，把它去掉的话，我就可以给它修一条。有个八条那么宽的路，实际上那可修那么宽的路。如果是我希望的路，我不贴那个速度limit 就是限速，也不设红绿灯的话， 这时候请一些那个非战老大里面开车的，他们可以开很自由。那时候如果是他们在里面开，请十个吧在里面开的话，我相信你可能就不敢那个 cross 这个 Broadway， 就是这个8号这条街，这里就没有自由。实际上在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里面，你没有这个自由。当时我把它钉上了那个视速表，我给它画上了线，然后钉上红绿灯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有自由了。实际上神说啊，他说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路有千万条，千万条，但是神说啊，他说耶和华的路是正直的，义人呢、啊、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呢在上面跌倒。所以说呢，当我们随着主耶稣的神的话来在我们这个世上度日，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永远不会跌倒。若是你要选择世界上的这个自由，任意而行，那你就跌倒了，当然就爬不起来，你就停在那儿，就没有自由。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带领我们给我们的自由。而且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身体的情欲和我们个人的骄傲啊！而且圣灵可以在我们这个众人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可以念一下，大家都知道，应该是九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就不属于这个肉体，乃是属于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的。所以说，我们信基督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有这个自由。我最后要讲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啊得自由。我们即便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蒙召得自由。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神给我们的自由当做我们那个防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在爱心里面互相服侍，借着我们神的灵啊，来一起荣耀神。我们是自由的，这个别那个保罗就说，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就有一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如果是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做事情，就是任性啊，没有安宁。但是呢，若是我们在一个圣灵底下，他会带领我们到神那里去，这样就是都在神跟神在一起，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来体贴啊，有合一啊，有自由的见证。就像保罗说，他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就是在神的爱里面的自由。我想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那个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信耶稣，我们可以在身体上得自由，而这个最终极的自由，不是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要死的身体，而是我们有一个永远活着的身体，就是永生，自由就是永生。第二个，从这个摊子的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病里面我们得释放。当神造我们要跟我们隔绝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耶稣的血里面可以被洗清，我们就可以跟神站在一起。所以说自由就是以马内利，人与神同在。第三个，我们看信耶稣可以在灵里面得更新。我们在主里面，若是我们一起来跟随主的命令，跟随主的意念，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自由就是让主耶稣做我们的王，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行，借着主耶稣行给我们这样三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是吧？ 你真的是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你能在一起，让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一起来悔改来认罪来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你同在，是吧？我们也是愿意把生命交在你的手里面，让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生命的王，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喜悦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借着弟兄传两个信，人罪刚起完两个经节，这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一、二节。那如今那些在